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大家还好吗？有力量吗？四月份马上结束，就要进入五月份哈。那孩子们的假期就要来临，可能也是我们从这个繁忙的很多做父母的从繁忙的这样的一个春天，然后就要进入到夏天，可以休息一下了哈。对于我来说，好像这几个月也是确实很忙碌。年初的时候就跟咱们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参加把握时机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是差不多两周的密集课程。然后后来我又选了一门宣教学的课程哈，然后五月份就是我的期末了哈，所以我也可以松口气了。然后五月份孩子啊，老大也大学毕业了哈，很快哈，所以我们都盼望着五月哈，有盼望就有力量哈。那今天信息前哈，我也问大家的问题哈，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哈，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没有力量，然后你也会发现神对你并不真实。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哈？我们寻求神的帮助，但是你发现了你的祷告呢，神并没有按照你的需求出牌，所以我们常常也会陷入沮丧。神啊，你真的工作吗？你在应答我的祷告吗？你在帮助我吗？那这个世界越来越艰难哈，如果你现在打开新闻的话哈，无论是经济，美国的经济，全世界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然后这个打仗的风声哈，这个都是坏消息。那作为我们个人，作为我们家庭，甚至作为教会，在预备未来更艰难的日子，我们如何预备呢？如何到这个更加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呢？然后大家也想哈，如果有一个异端，他有更吸引的说教，他有更好的组织，当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他更热情的来招待你，来服侍你，那你有什么理由不去跟随他呢？我们先打开圣经哈，啊，约书亚记5:13-15哈，这是我们这周最后的一篇的上一周的这个读经计划中读到的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5:13-15。Joshua chapter 5 13-15 我们一起来读 Let's read together。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来到主脚前，他是我们的大元帅。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就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敬拜你，也来明白你的心意。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以色列人刚刚踏入迦南，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他们征服了迦南，还有很多的人生的战役要打。那如同我们新得救的属灵生命一样，那耶利哥战役是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征战，那里的城墙高大哈，人也是如此。所以说原先的探子就说，跟他们比起来，他们像蚂蚱一样。在这样的一个耶利哥城面前，那以色列人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可以想象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所承受的压力。约书亚日夜所想的就是如何要攻取耶利哥城。所以就在这时候呢，他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圣经并没有明说哈，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这是神自己，甚至可能就是神子主耶稣。在15节讲到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个命令与神在何立山上第一次向摩西所发出的命令完全相同。那时耶和华向摩西显现，而只有神同在的地方才是圣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接受了约书亚的下拜，而只有神才配得我们服服敬拜，我们是不拜天使的。究竟在这个时候神为什么要向约书亚显现呢？神要约书亚知道一件事，虽然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统领，可是实际上是神，神才是以色列人的最高的元帅，而神要亲自带领这场征战。在希伯来书20章10节讲到，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的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意的。所以基督怎样是以色列人的元帅，他也照样是我们的元帅。在以弗所书1章21节讲到，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里也表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隐含着他是我们的大元帅。约书亚记的前文就5章之前1章和3章已经多次提到耶和华要与约书亚同在。在1章5节就记载着，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在1章9节又讲到，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样的经文用在我们身上，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恰当的。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无论往哪里去，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多么美好的经文呢？但是这些经文对约书亚来说就足够了吗？他不仅要与你同在，他要以大元帅的身份来带领你，他是以这样的身份与我们同在。而此时约书亚遇到了这位大元帅，他知道神的同在将是一个怎么样的展开。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一个，只要有战争才需要元帅。约书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战争中，他知道迦南人的强大，如果他第一次失败，那整个迦南人就会像洪水般涌来，把什么像这个一切的垃圾一样如洪水般给击退。所以到那时将不是以色列人赶出迦南人的问题，而是他们要被驱逐出去。那今天你知道你在征战当中吗？你在属灵的征战中吗？你在一个战场上，那个战争是惨烈的，如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第一战一样。但是这样的一个征战，它是没有硝烟的，它是悄无声息的，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时刻和场景。它是在你的电脑前，在你的手机里，在你在餐馆里吃饭的时候，在你同邻居的交往当中，在你说话的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社会生活当中，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所以这是每天的街头巷战，我们面对的是属灵上的敌人，然后这样的征战是关乎永恒灵魂的归宿。 大家到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疫情就是一个很大的属灵战役吗？有个弟兄就前不久来到我们教会，他跟我说他是旅行过来，他说我们那边教会刚刚开始实体聚会不久，这令我很惊讶。然后他说我们发现很多人回不来了，我们刚开始实体聚会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回来，现在还有人没有回来。那我们的长老在祷告会的时候为这些人来祷告，那今天有一个小组，他又把他们小组疫情之后就没有回来的人列出一个名单，他为他们祷告。他们这些人去哪里来了呢？他没有在网上聚会，也没有去别的教会，你自然知道他们去到哪里。约书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惨烈的大战之前，他遇到了耶和华这位大元帅。你有否遇到这位大元帅呢？我们再来看，这对意味着耶稣是我们的大元帅，我们就会得胜。好的元帅决定一场大战的胜利。那法国的拿破仑他是著名的元帅，他率领的军队武破英国普鲁士，应该是奥地利嘛，俄国等主国的反法联盟。所以他一生亲自参加了60多场大型的战役，然后50多场战役呢他都取得胜利。所以他指挥的战斗只要他在那里就意味着胜利。那敌人听见他的名字就胆寒，但是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他流亡在岛上而死。而我们的主耶稣这位复活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大元帅，这是一位永远不会失败并且在一次的战役上也不会失败的大元帅。耶利哥城墙高大，有大能的勇士，在旷野中流浪多年的以色列靠着自己的力量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今天我们回到天家的征途当中，将经历无数大小的战役，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是没有办法打赢的。我们看到当耶利哥这场战役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他们抬着神的约柜，预表着神的同在，然后在祭司在前面吹着号，整个7天的时间，6天的是每一天要耶利哥城一圈，所有的军人都安静，他们在约柜和祭司的前后每天要一圈，唯有祭司吹着号角。当第7天的时候他们要了7圈，仍然是祭司吹着号角。到最后大家一声呐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谁相信人竟可以取得这样的胜利呢？这样的胜利完全超出人的想象。这样的胜利在以色列进入迦南的第一场征战当中，神特意的如此的奇妙的向他们显明，就是告诉他们征战得胜的关键是耶和华。但在以后的战役当中往往都是常规的挡法，但是这次的战役神用神迹奇事的方式告诉以色列征战得胜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大元帅。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我们人生的属灵征战当中，无论是我们的人数，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文化，在社会中的文化，基督徒都没有优势，更何况还有灵界的势力，那是我们真正的仇敌。我们如何打赢这场战争呢？所以这样的征战它是我们要参与的战争，是我们的征战，它更是神的征战。他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挣扎，看着我们在那艰苦，他又参与进来，并且他又以大能带领我们，是跟随他去打仗。而唯有大元帅保证我们的得胜。如果你不知道这点的话你会如何呢？ 我们会常常陷入绝望。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抑郁病人，甚至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陷入到抑郁当中。我们每天看到新闻，然后情况越来越糟，世界的状况越来越糟，甚至教会的状况也越来越糟，你就会说得胜在哪里呢？列王记六章十五节至十七节哈，特别记载了以利沙的一个故事。那当他们清早起来的时候，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哈，就是对以利沙来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差好呢？以利沙就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说哈，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然后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看见了什么呢？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那样的一个奇妙的景象，天使天军的景象。主耶稣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当他被捕要预备去十字架之前，他的门徒为他来打仗，耶稣就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但是主耶稣那次没有用。所以我们看到哈，耶和华的军队不只是我们，他有强大的天使天军。当耶和华告诉约书亚的说，我要为你们征战，那征战的就不只是以色列人，神率着天使天军在我们周围安营驻扎。甚至当我们还没有前去打仗的时候，他的天使已经穿过树梢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去击杀敌人。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服事的人手不够时，服事的艰难时，人的矛盾时，不要胆怯。约华的军队不只是我们这里看到的。使徒行传哈，也特别让我们看到耶稣这位大元帅如何为他的门徒所行的。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常遇见的，在使徒行传记载哈，哥尼流他是意大利的百夫长，他怎么率领他全家人信主，他是一个外邦人，神就预备他，然后给彼得异象，然后差遣彼得来到他的家里。哥尼流就把他的亲戚密友一大帮人，我想可能有几十号人，他们就来听彼得传讲，然后圣灵就降临下来，他们就相信。这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为我们征战，这个今天能发生在我们当中。我听一个弟兄跟我讲，他几年前信主，在迈阿密的那边他生活的很混乱，但是他就遇到了耶稣，他就信了。然后他信的几年当中，他把圣经读了三遍。更奇妙的是，他向他的妈妈传福音。他的妈妈可能就我这么大，他跟他的父母原先关系不好，但是他跟他的妈妈传福音的时候，他妈妈看到儿子的改变，妈妈也信了，然后爸爸也信了。今天的神迹奇事仍然发生在我们当中。在使徒行传18章9节讲到，夜间主的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想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这样的，这位大元帅让你刚强，让你不要气馁，让你继续坚持。你的家庭周围教会还有许多人需要你带领他们得救。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又讲到，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神那时候告诉保罗，你未来的艰难在哪里啊？放心吧，你继续勇敢前行，我会带领你的。那这样的经历就是常常临到我们个人。那我想说的是，你有看到 你可以这样的得胜吗？我们可以这样的得胜吗？这样的得胜不是世界的成功和辉煌，甚至别人都是看不出来的。在艰难中，福音悄无声息地向外扩展，然后如耶利哥城那样辉煌的胜利，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昔日拿破仑的军队哈，若是看见拿破仑哈出现，和他们的士兵握手哈，他们就欢呼摩拳擦掌，就勇往直前。那如果我们也常见我们天上的大元帅，那会怎么样呢？罗马书五章三节哈记载到哈，这是我们常熟悉的经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神的爱浇灌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遇见我们大元帅的时候，被他的爱充满，他在你的面前，那也是你得胜的时候。所以格林多后书就记载着，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你可以这样说吗？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你在基督得胜的队伍中，你经历的是一个接一个得胜，那也意味着你要经历一个接着一个的艰难。常有得胜的时候，就常有艰难的时刻。当主耶稣他是我们大元帅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你要紧紧的跟随，接受指挥。有元帅和没有元帅的区别在哪里呢？对于我们来说哈，一个是神掌权，一个是我自己掌权，我自己来掌舵。约书亚必须顺服，他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得胜。但是约书亚起初他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见到这位拔刀的这个使者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站在哪一边呢？我们总是盼望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做主角，然后把神看作是配角。即使在侍奉的祷告当中，我们也是常常自己做主，然后让神来做仆人。但是神的回答却是这样的，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来不是要做帮忙的配角，他是要成为统帅的主角。大家都听过阿拉丁神灯的故事哈，当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摩擦那个神灯，然后就有巨人出来为召他的主人来做事，这个主人是有求必应的。神有否就像阿拉丁神灯这样被我们召唤使用呢？像我们常说的哈，来吧，芝麻开门吧。那我们想想，大多数进入信仰的后来他们又离开了，我不说全是啊，但很多上本质上有可能是这样的。神啊，你不管用啊，你不按照我的想法来帮助我，我要这样的信仰有何用？我要这样的神有何用？约书亚是怎么回应的？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清楚自己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主的奴仆，这是一个双重的身份。边波弟兄哈所写的《无名的传道者》中这样的写道哈，在我们教会的餐厅上应该有放着，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这道路上来奔跑。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是自己甘心情愿放下那份自由，要么将主权交给我们亲爱的主，因为他把我们从罪的奴仆带回义的奴仆，成为永生神的仆人，成为公义慈爱伟大的神的仆人。所以他并不强迫我们成为他的仆人。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 他与你同去，没错的，但是他要带领你征战，他要带领你得胜，然后我们成为这样的奴仆，真是有福。那我想你知道，确保你得胜的途径，就是顺服这位大元帅的带领。我们一生的功课哈，我们成长的途径哈，我们可以说是不停止的降服，这是属灵成长的必然途径。我们彼此顺服，我们同心合意的顺服神。你过去的顺服哈，不能代替现在的。你过去可能做得很好，但是当你在教会中你了解的更多的时候，你还能降服下来，你还能顺服下来吗？当我已经作为牧师了，我还愿意顺服说话说得正确的弟兄姐妹吗？所以这个顺服，这个大元帅的引领，让我们看到他的荣美，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那这需要我们更多的遇见这位大元帅，遇见我们生命的主。你要来到主的脚前，我们如何回应这段信息呢？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是正确的回应。约书亚毫无保留地交出主权，他站在仆人的地位，伏伏下拜，他顺从神的话，脱下他的鞋子。而这个正确的回应就奠定了以色列在迦南地大获全胜的基础。我们的人生啊，常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在今年，甚至在这一个月，你可能就有一个耶利哥。那我们的注意力是都放在耶利哥，就像约书亚当时他在耶利哥城外围举目观看，他要看这城墙这么高大，我怎么打呀？神说他与我同在，他是说了，但是城墙仍然那么高大，我怎么把这个城夺取呢？所以此时他的注意力就是在这个难处上。但是神要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注视在他的身上，不是就是在世界的难处上，不是在做不完的事工上，不是注视在这个任务的艰巨上，不是注视在我们的软弱和无能上，不是注视在人对我的拒绝上，不是注视在他人的问题上。正当人犯难的时候，看哪，那位手里拔出刀的大元帅，他已经站在那里了，他已经开始征战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一场战役，而是每天的征战。我们如何注目在他的身上，如何把我们放在一个让我们的大元帅可以引领我们的位置，不是自己带领自己的人生，而是让他来带领你。约书亚的这几个举动挑战我们每天的生活。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这挑战我们每天的敬拜生活。所以这件敬拜呢，不只是我们主日来到这里，也不只是在小组生活中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活着就是敬拜，就是每天的同主情感的交流，然是也是我们对他的降服，对他的仰望，是每天对他的注目。当约书亚说我主有什么话来吩咐仆人，这挑战我们每天的读经。你有读出圣经中神的命令吗？你有想到你得到这些命令就要去执行遵守吗？神的宝贵的命令都写在圣经里边了，他是要借着圣经让你借着读，他要来告诉我们。这一挑战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是否来到主面前寻求被倾听他今天对你特别的引领？你今天是否要跟某某人打个电话？你是否有一些亏欠的事你要对你的配偶来讲？你要给你孩子认错？ 在公司之中的同事，你是否对他的态度不好？他今天要特别的引领你。当你在上班的途中，你知道他今天特别的引领你的时候，你就会随时来做见证，来传讲福音。在旧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与神亲近的机会。旧约的百姓祷告敬拜，他们必须到圣殿。约柜在哪里？那里，圣殿那里，神的圣所也在里边，至圣所。所以他们必须到那个地方去敬拜，去奉献。但是新约怎么讲？你的身体是神的殿，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奥秘。所以你每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敬拜祷告，与神交流。为什么这位大元帅可以每天来引领我们呢？我们虽然不见得有摩西、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经历，但是因着神已赐下圣灵保惠师，他住在我们当中，然后他让我们借着他已经全备的命令在圣经当中，他让我每天一点点的吸收，然后每天有特别的指引，他要在这一天来带领你征战。新约的雅各书怎么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有没有发现，在你成长的道路上有很多的突破点？刚开始的时候，读经是你一个成长的点，你要开始读经的话，你会快速的成长。但是你发现到了一定的阶段，祷告是你的成长点，当你不进入祷告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来进一步消化神的话，来进一步寻求他的旨意。但是如果你的祷告只是对着空气来祷，你只是拼命的讲啊讲，讲完了你就离开了，你并没有听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给你的安慰，来给你的指引，你并没有仰望他来到你的他的面前。像洪金弟兄上次讲到玛利亚来到主的耶稣的面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轻轻听。今天读经完了，我也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你就走了。你今天仍然跟神没有关系。你有倾听，你今天借着读经，你借着祷告，神在这段经文中他要跟你讲什么吗？哪个是你生命目前的难处，他要你来对付的吗？所以我们生命的最终的成长点，就是你自己遇见主，遇到这位大元帅，你自己可以来到他的脚前。所以我也给弟兄姐妹们建议一个应用，你可以试着每天从15分钟开始，你可能已经有15分钟的读经了再加上默想，来默想这段经文，然后来祷告，神要告诉你什么，如何用在今天。这就是每天你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间，每天早上或晚上，这是你自己敬拜的祭坛。那我们很希望家庭有个家庭的祭坛，然后父母带着儿女一块来唱个诗歌，读个经，然后有个分享，有一起祷告。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先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祭坛，你先自己每天这样的操练。你可以从15分钟开始，15分钟是远远不够用的，因为当你开始的时候，你会更多的享受神的同在。你可能半个小时，你可能花一个小时，甚至会有更多的时间你享受停留在神的同在当中。你会说没有时间呢，我们太忙了。但是想想每天你上网的时间，你玩手机的时间，看电的时间，可能都会超过半小时。那开车的路上也是最好的灵修时间。那借着这样的来到我们这位大元帅的脚前，看看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看到神在你生活中的大能，看到他工作的脚中。然后我这半年来我就这样的一个操练。原先我知道神工作，但是过了之后我就忘了。但是我现在更多的发现他是怎么样的工作，怎么样的来引领我。然后你对于顺服主的命令 更加严谨和认真。想想当你一天早上来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并且你为这些经文来应用你生活的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神的话，那不是人的话，那不是你轻轻呼呼的读了一遍就轻忽过去，它是你生命的粮食，你要慢慢的咀嚼，然后把它应用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怎么没有听到神对我说话？如果在信主刚开始的几年，我会当听到讲台上长老和牧者或一个传道来说神跟我这样讲话，我会觉得这人有点奇怪。但有弟兄姐妹跟我说神对他这样讲，圣灵给他这样的感动的时候，我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你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你没有听到圣灵给你的感动，那这个是你要追求的。那还有什么呢？你会更喜乐，更有满足感。如果你一早上灵修，你一天都带着神的能力，这在于你持续的有规律的来到他的脚前，这是你一天最重要的事情，这是门徒的基本功，是生命生活及侍奉的基础，这是我们向世界传福音的动力，这是这个世界越来越艰难我们可以站立住的保障，这是我可以服侍下去不至于转身逃跑的缘由，这是当人和世界都弃绝我，我仍然可以持守住信仰的原因。因为我的主，我的神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他每天给我恩惠，他以笑脸相迎我。这不是在一个理论，这不只是在一个诗歌，这不只是我们在互相劝勉的话，这要成为你真实的经历，如同大卫常常在诗篇中记录住他每天的生活一样。为了回应这位大元帅，我们要来到主的脚前。诗篇27篇讲到，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你要见到他的恩惠，你要经历他的恩惠，你要见到你的大元帅，他并不向你隐藏。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大卫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有没有等到呢？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知道他肯定是等到了。他不是在见主耶稣的那日他才等到，在他生活的征战中，他常常的等到。所以我要进入到我们的结束，我们如何重整我们与上帝、我们生命的主的关系？在约书亚记5章15节讲到哈，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当摩西遇见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同样向他这样要求：来到主面前的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不是属地的。我们要脱掉鞋子，因为我们属地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站立在他的面前的。你会看到当以赛亚、以西结见到神的时候都有类似的回应。当人与神相遇的时候，在圣洁的意识上有个骤然的觉醒。我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待了这么久不知道圣洁，而是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知道圣洁对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紧迫。而神也总是希望蒙召的人认识他同在的圣洁，然后他才差遣我们以赛亚、以西结、摩西、约书亚。往往我们所期待的是完成神的工作，而神所期待的是我们这个人在他面前的景况。圣洁的一个属天的生命，像耶稣的生命，这是神所要的他儿子的生命，这也是他要借着我们所有的事工所要达成的。你要自己进入这样的生命，也要带领他人进入这样的生命。神的工作他可以以各样的方式完成， 但是唯独一个敬虔的生命需要你自己遇见神，需要你自己来到主的脚前。我们要先唱一首诗歌哈，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然后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低头来祷告。一起来跟着唱，
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呀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永定心。
我们请丁大姊妹继续来谈哈，然后冯金师母继续可以继续小声唱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在祷告中我要问你这样的几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遇见神？你有多久没有匍匐在神的面前？你有多久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你真的知道你的大元帅在带领你吗？你允许他带领你的人生吗？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已赐给我们活水的源泉，就是借着圣灵我们可以来到你的脚前。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干渴的灵魂，但是我们常常却不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在各样的事情上寻找满足。主啊，你就借着这样的信息吸引你的众儿女，也是你的仆人，赶紧来到你的脚前。你是活人的神，你不是死人的神， 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你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与我们相遇的神。我们可以真实的遇见你，所以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愿这个圣灵的活水在我们里边流淌，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宝贵是圣灵，主啊，我们可以来与你相亲。我们知道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末世是何等的急迫，你要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你站立得住，为你来征战，而唯有来到那个活水的面前，每天支取着活水的能力、智慧、话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住。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也愿你在心里做出这样的祷告：主啊，这个春天又要过去，夏天又要来临，秋天也不远了。主啊，愿你向我显明我生命的光景在哪里。主啊，我们也向你祈求，你是这位永活的真神，我们若不得着你，我们绝不突然返回。愿你的话语按照你的应许，成就你在这间教会，成就你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上，也成就在这里的每一个寻求你的人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